他不会，这不是禅宗的风格，因为禅宗从来不要前言，他只要这个正言，他不会，他的起用，他做事的出去，他的起用就是他无用可起，他从来不会在前言上做文章。这个光暗如果没有什么的话，就往下一个走了。哇，李满江这句话真是把我给问住了。你用哪只眼看到他再问一遍了？我想问问你。因为上一次我见过你李满江，我大概知道你的思路，现在就问问你。人家问的是哪只眼，现在我问问你，你的哪只眼看到临济禅师再问一遍了？眼睛看到的文字，哪个是你的眼睛啊？是你的眼睛看到的吗？咱要是玩钓驴可以一直玩啊，真的是你的眼睛吗？你的眼睛只是器官呢、啊、死人也有眼睛，为啥他看不到？为啥你的眼睛能看到？人家问的是哪个是正眼，这个公案的中心就是在到底哪个是正眼呢？咱们学佛都是为了有这个眼，哪个是正眼呢？对于咱们来说是要这个正眼，对于马谷来说这个正眼就完全是多余的，那临济这更是多余了。马谷既不需要临济的这个给他试这个眼，临济那也就没事了，临济就失业了，所以马谷走临济也走，看的也是正眼。就是你这个也是的这种思路我老佩服了，刘金龙。那就是也不是正眼咯。老师做个看，老师做个看，你有无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听明白。老师做个看，看看你有没有正眼。你这是啥意思啊？内蒙古海童是你的真名假名啊？禅宗就是这样的，活活泼的，和盘托出的，不用解释，就千万别走那个教理的解释的路子，你就死定了。你在禅宗这里，你看着你根本都没有你的入门书，你就烦死了，简直是，你的都没法看了，你再看恨不得发脾气，因为你那些教理听起来都对，但是在禅宗那儿一用根本都不行，根本都没有一点点的用处。你去解释什么什么叫正眼、正法眼藏，去百度一下，佛学大词典一下，拿过来去安一安，这个公案根本就解释不下来。私聊，老师做个看，做什么呀？你啊，有个师兄问我说，老师做个看，做什么呀？你让我做什么呀？做正眼啊，还是做什么呀？我不做，正眼在你那儿呢，我可不做，我这没眼。就是刚才有个师兄私聊的啊，就是你，海童，没事，你可以继续私聊，我不说你的名儿啊。这个公案大家可以继续的，如果有还可以再问。我们再看这一个，如何是见刃上的事儿，或事儿，僧尼意师变打。这个公案是两个公案呢。稍等，这个语录做的分段不大对，这些分段不对，这个是两个。人家上堂了，有个人就说，就是刀尖啊，刀尖上的事儿嘛，刀尖上的事儿。人家我们经常说，上座是磨刀，下座是切菜，就相当于这个剑刃。上座是历练它，在火上历练它，打造它，然后下座你要拿它去劈东西啊，这就是剑刃上事儿。就这个时候遇到事儿了怎么办？祸事，你还有一个事儿可以遇啊，这都已经是祸了，祸事。僧尼意师变打，这个公案没啥说的。你还要再问问什么事啊？那就更祸了，祸上加祸了。 哪有事儿啊？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经教的这种解释的说法来说，就是说你要事上透得过才行。你到事上，你以为什么是事上透得过？把事做好，把事做圆满，把事做完，心里没有挂碍，你有个事儿可做，你就已经透不过去了。解释起来可以这样解释。这样解释的话，大家都能接受，而且老人确实有过这样的事，但是古人说话更利落。你说拿剑刃去找事儿，把这个事儿给劈开，你想要做一个这样的事儿，你问这个，哎呦，这可是一个大祸事儿。你要这样，你可祸了。你就说，也就是你的事儿把你的剑刃呢给整歪了，整没了，祸祸来也。你还拿着你的刀去对待一个事儿吗？哎呀，我光 QQ 了。有事在歪歪上聊吧，并不是要对峙一个什么，类似于我们的心态，还有一个心态就是对峙，拿修行的这个来对峙什么，拿这个来对峙什么，这是大祸事。修行到最后的这个最低最低的，最高最高的，就是他没有事可以，没有什么事可以用到这个修行，这是修行最有意义的地方，也是最没意义的地方。解脱道就是这个味道的，解脱道就是这个，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大家可以体味体味，多念念。特别的简单，就是修行实际上就是这样，你自己铁骨铮铮就这么简单，一句两句就完事了，再没事了。再看下一个，看下一个，这个只如实事行者踏对忘却已脚向什么处去。哎呀，这个是说六祖不？莫逆深泉，师乃云，但有来者不亏欠矣，总时一来处，若于摸来恰似失却，不于摸来无神自负，一切时中莫乱斟酌，会于不会都来是错，分明于摸道，一任天下人贬我真重。这个时事的行者啊，就是说这个踏追忘却已脚了，踏追忘却已脚，就是说他用功至深啊，什么都忘了，什么都忘了。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就是是不是指的六祖当时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还总而言之这个就很明显，就是说六祖这个用功至深，突然的就是说什么都忘失，就是能否伤亡了啊，有点类似这样的一种意境。那以后是怎么样的呢？这以后当然是按照咱们的道理上来讲的话，这个禅宗在中国，正法演藏在中国扎根立稳了，从此以后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就是佛法新时代。佛法新时代是什么新时代呀？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正法演藏到六祖这儿还是有衣钵的，这个正法演藏到中国了就是很活泼很活，而且非常的形象，跟那个经教的味儿完全不一样。实际上这就是进正法演藏，中国的佛法大梁主要就是在六祖。所以说这个向什么处去啊？这咱们说的这个是一般的说法，但是在禅宗这不这样，又莫逆深泉的淹死了呀，可淹死了，丧身失命了呗，丧身失命了，可怜生，丧身失命了。这就是说的是落草嘛，落草至深啊，丧身失命了。人家说的不是落草，落水了，被淹死了，没踪迹了。比如时事行者踏对忘却已脚向什么处，莫逆深泉，这你就别搞他踪迹了，淹死了，有这个鸡蛋还不淹死了。哎呀，其实淹死的是这个要问的这个人，他这个心给他淹漏，淹透他，沉溺透他，打死他，就是打死，打的念头死，学如法生活，你还有个像什么出去，还有就像我们说有一个起用在吗？有一个起用在，你就被用给用死了，就起不了用了。但是他说的这个，说的就是说，说的更直接的，就是说你就死了，轮回了。莫逆深泉，只如时事行者踏对忘却已脚向什么死，莫逆深泉。这是另外一个，这是分的是两节公案，一个是上面的，一个是这个公案，然后下面的有一点开示。凡是有来的人我都不亏欠你，总是能够识得你来，你来处，就是你来你是怎么样的，你是咋回事啊。你要是有个东西来啊，就失了，你要是没有东西来啊，也是失。一切时中不要乱斟酌，为什么不要乱斟酌？那你来了，你去见邻居了，你总要是开口吧，你开口你不斟酌两句，那你就一切时中让你不斟酌，会和不会都来是错，会和不会，你会的来也是错，你不会的来也是错，你来了就错了，他来了就错了，那你一直在这坐着，你是错上加错。分明于末，都给你到了，一任天下人贬薄，一任天下人贬薄，就是我这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让天下人来骂我的。久立珍重，立的久了累不累啊？珍重哦，大家上堂听的久了累不累啊？各自珍重。所有的就是所有你们来找我的人都是有事的，没一个的，不管你有会了来不会来，全是有事儿。 全都是错，把大家都骂了一遍，然后说我这么说一任天下人点过，那可不就是一任天下人点过，你这么说你是最有事儿的，琉璃珍重。这一段的分段是有问题的，哎，不对不对，那大家看，就是分这三段，看大家看看这三段还有什么没有？临济它是一个，它有一个庙，它要主持啊，大家在那修行啊，对吧？别的庙都被杀害了，它还能存在，它总要告上堂跟大家说话的呀。上堂都说啥呢？嗯，就这些，这是另外一个了。上堂云：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头亦无向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个那个就是指哪个，不做维摩诘，不做富大士珍重。孤峰顶上没有出身之路，这时候的话是呀，这就是说往前走就掉下去摔死了，往后走那孤峰顶上下去好难哦，难得不得了啊，这可是为难死了，上下不得，前后左右都不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十字街头亦无向背，十字街头的话就是说亦无向背，就是你往东走也可以，你往西走也可以，这就叫亦无向背，就是你十字街头就是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你这时候怎么走都行，就一个人的话就是他怎么走他都完全，他怎么走他就要摔死，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人他怎么走他都是对的，怎么走他都可以。那么这两个人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呢？这两个人是有什么区别，简单的来说有什么区别啊，这两个人。然后告诉大家，不做维摩诘，不做富大士，这意思很明显，就是告诉大家要学习维摩诘哟，要学习富大士哟，珍重，就是这个意思。富大士跟这个宝智公，就是说在印度的时候就有谶语，印度的那些法师就知道，当时的时候就是说正法演藏没传来之前，是我们中国是有两个悟道的，就是指的是富大士跟维摩诘，富大士跟宝智公。维摩诘就不要说了，维摩诘的那个居士，维摩诘居士的就是他是那个相继世界的佛嘛，而且这两个人就是说现在都是那居士身，现在居士身说话还特直，特直，没有那些佛言佛语或者是佛形佛样，没有那样的，都是值得看的，他们两个的东西都值得看。富大士讲金刚经一拍一下子唰就下去了，然后皇帝愣在那了，然后宝智公禅师赶紧解释，哦，启禀皇帝，这是富大士金刚经已经讲完了，就是富大士讲金刚经毕，就是说玉苏弘你不能说不懂，你得说你具体的哪一句不懂，你哪一句不懂具体的你想问，你说比如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得这样问话，你就应该问我是在前在后，就是区别嘛，哪个是前面的，哪个是后面的呀，哪个是先哪个是后，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哪个是高哪个是低，这么说就容易说了嘛，哪个高哪个低呢，一个人完全没有出身之路，一个人怎么走都对，他们两个哪个高哪个低，没有个意思，就是你离满江这有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没有一个意思，并没有一个意思啊、哦。他这样一讲他就舒服，没有一个意思的话，按照他这个分析也可以分析的出来，就是一个人有意思怎么样他都有意思，还有另外一个人怎么样他都没意思，这两个人哪个是对呀、啊、这就是对李满江说的。前后当然也可以有别的意思，都可以分析的，比如说是次第啊之类的也都可以，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意思就很简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就是并没有前后，有意思皆是妄，应该是妄想的妄。有一个人说有意思全是妄，另外一个人说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有意思全是妄，另外一个人就说的是有意思全是妙用，这两个人哪个在前哪个就是不要打成两节嘛，你不要打成两节，这两节实际上是一节，比如说一个人他每天这个打成两节可以具体的分，一个人比如说有一个有名的公案，有一个人他非常非常的用功，不倒单，日夜诵经然后不倒单，另外一个人呢是吃了就睡，这个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用功啊，禅宗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问题就是我们从这个我们可以分析出来我们现在的一种思维的模式，这种思维的模式拿禅宗的用功的方式怎么破它，哎，下一个还是这个意思上堂，有一个人啊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有一个人呢离家舍不在途中，哪个何受人天供养，就是他这个长久以来他都在路上，他都在这个路上，他都在路上啊， 他在路上不应该离了家吗？但是他在路上他也没有离开过，他虽然在流浪他也没有离开过家。另外一个人正好跟他相反，另外一个人就是说的话，他一直离开着家呢，他一直离开着家，他从来都不在家里，但是他也不在途中。这两个人哪个受和天人，哪个是应该受人天供养，这两个人哪个厉害呀，哪个厉害？都受，有一个人都受，有一个人都不受，那么这两个人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所以到这里他也很为难，他也没法答。你要是让我一个选择题，不是 A 就是 B， 不是 B 就是 A， 只有这两个选择，那你还不如让他直接下座嘛，算了吧，都不厉害。那你认为哪个是最厉害的呢？于苏公，你现在看能不能看懂一点，哪个是东东的话我是看不懂，哪个是有个人，哪个是没个人。你自己跟他们说话啊，就是跟东东一般，我们两个属于是涵盖不相投，不受者受。东东来踢管，对，他属于踢管型的。他踢管，管子给他了，不用踢了，管子双手给你。哪个是不受的呢？哪个是不受的人天供养的？何受人天供养并不是就是说关键语，但是关键语就是两个人到底哪个人高哪个人低，就是这个意思，哪个是凡哪个是圣。按照我们的就是说说法来说的话，就是这一句的意味，这一句的意味。但是说什么受不受的呢，你就那个灵气比你更直接，灵气就直接下堂的走了，散了，大家都散吧，这就是和盘托出，没啥受和不受。顿节就是长久节以来，于苏红啊，就是禅师的这些东西啊，咱看意思的，咱不是在那抠词句的，咱看意思前后能够通顺，能够把这个意思通贯过来，这就可以了。为啥要这样看呢？为什么要这么看？因为禅宗的那些记录的人，他也是只记个意思，就像是我们现在怎么讲呢？我们比如说看一个追剧，这个剧是很有名的，比如说《纸牌屋》，我们追的都很紧张，新的剧来了。那这个做字幕的人呢，他怎么样啊？他是靠着兴趣他来做的，他可能做得很快，或者中间有一些什么的，他没有那么注意那些词句，因为他喜欢这个意思，他喜欢这个剧情啊。所以禅宗的语录整体来讲的话，你要仔细挑啊，毛病是容易挑得出来的。你就前后句子能连贯啊，你看起来没有问题，就这么问吧。不在途中，不在家，在哪儿？不在途中，不在家，也不在哪儿？在台湾。在台湾的意思，大概的意思我能够理解得了。你可以说一个在火星上，那东东就说切，意思就是知道这个就是说不在那个上，这个是通身无影像，我相脱落，所以说没个人。哎呦，你这非要解释，东东你愿意解释那是你的事儿，可以，你都可以解释，没关系，咱不说哪个解释是对是错，你愿意解释，你解释着你高兴你就解释。你通身无影像了没？你的像脱落了没？在家在土里，他人天供养不供养啊？就重点不是说供养不供养，重点是说的是离开了还是没有离开，就是本位，我们离开了本位还是没有离开本位？我不懂啊，自然要解释一下。我不懂，都是因为我不懂啊，东东。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要我像脱落呢？我像挺好的呀，没有我像怎么能显示出来你懂呢？对不对？就因为有一个我不懂，所以才显示出来你懂啊，所以我可不脱落我相，要脱落你脱落啊，我这我相你可别给我脱落掉。下面的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闻名于天下的灵气三句，或者有的人说是三玄三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三玄三药的这就是有一次的人家问了，他就说了，如何是第一句，这个僧问如何是第一句，他这里是不是有前面的，要不然的话他这个如何是第一句这个由头是哪儿啊，他立的是哪儿啊，应该是说过哪儿有三句，然后才说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僧问了这样，然后呢这个灵气祖师呢就做了三首诗，这三首诗老人具体有讲，但是在我这讲我展开呀，我可没有老人的那个水平，展开的特别特别特别的细，然后三玄三药说的可清楚，那个做功夫的那个药地滴滴滴滴的药地第二三什么的我说不上来了，但是呢我可以说一说我的理解，就按照字面来说咱说，就是老实的说我的理解就挺简单的。先看第一个，三药印开珠点窄，未容你意主缤纷，珠点窄，三药印开珠点窄，未容你意主缤纷，这一句的重点是在后面。什么是第一句？你还没有回答呢，主宾已经分完了。 这就是第一句，第一句的这个是这一个回答是非常非常好的。什么叫三要印开珠点窄？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哈、啊，这个地方很窄，但是你要给它开三要印，应该是类似于三法印呢，或者其他的吧。总而言之，名相上应该有解释的。但是我们就说一个小小的点，但是你要给它开三个要印，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们做最通俗的讲，这怎么弄呢？你还没有等呢，你还没想该怎么整呢，主宾已经分了，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就是哪个是主人哪个是客人，哪个是凡哪个是圣已经分过了，哪个是高哪个是下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了，你还没等你问呢，主那个哪个高哪个下已经分清楚了，这就是第一，实际上是不容你说第一句，这就是第一句，就这里就是容不得说什么句不句的，就是简单来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再看看如何是第二句，妙解其容无着问，偶合征复节流机。妙解其容无着问，无着问就是说的话，这个，我就是问了这个问的这个是无着的，无着问就是这个问句。但是呢，妙解的话，岂止是在这个里啊？偶合就是那个泡沫怎么能够复那个，就是说哦，泡沫怎么能够挡得住这个节流机呢？想征复节流机呢，就是泡沫挡不住这个，我这个在这里截断。这个第二句实际上呢，第二句的它有点解释的意思，第二句是不如第一句，第一句的就是说，第一句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下子我们就见胜负了，但是这个地方让你还不明白，那所以就退一步，这样一个意思。第二句就是可以给你解释，你大概想一想这个意味，就是落草了，落了，往下落了一个阶级来接你。这个地方他还没有听懂，那就是他又问了一句，那这个邻居就说了一个问，看举蓬头弄傀儡，抽签都来里头人。看你自己啊，蓬头弄傀儡，抽签都来里头人，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啊，我们说的就是佛性。看这个，找这个，这个都已经是更弱了，落到更弱的了。就是比如说你问问题，你不懂的这个不是你的佛性吗？这就是说到这种意味的，你说我看不明白呀、啊，看不明白的这个谁看不明白？这不正是你的佛性吗？并没有一个明白不明白呀、啊，像这一类的问答，这都属于第三句，就是通过解释意思意图让他能够有所契入。第二句是契入了之后他能够有妙悟，到第三个就是说的就最高的那一个第一句的说这个地方根本都容不得，这里才是真正的，就是第一句这三句来说最关键的就是第一句，三要印开珠点窄，为容你缤纷，哪容得你来问呢？哪容得谁问？哪容得谁答呀？一问胜负已分，就是说实际上都是我们在找事儿。这一解释，这已经是落第三了，这就是落，一个比一个落。这是我的解释就很简单。然后那个邻居又说了一句，一句里面需要去三玄门，每一句里面需要有三重玄，那么一重玄里面又要有三种药，这三种药有的是钱，有的是用。有的是就是有的是方便，有的是究竟，有的是这样用，有的是那样用，你们怎么会啊？实际上邻居还有一句话我记得说的，就是说开口说法，你开口说法必须你要说法的话，你说出来一句话里头要有三玄，三玄里头要有三药，你能够说得出来这三玄三药准许你开口说法。还有这样一句，有这个三玄三药，老人还是有解释的，解释的还是挺多，然后老人还是根据这三来解释的，每一句里面又分了三玄，实际上一句里面若聚三玄，还有一个更玄的，一个字里面就聚三玄门呐、啊，一玄门里就聚三药啊，或者说一个字里就聚九玄，连门门里就聚九药，这说起来九九八十一都少了，看看那个楞伽108问呢，这都是从一开出来的，一开三，三每一个再开一，就是九重玄义。其实这些玄呢、啊，如果按照咱们另外一种风格来解释啊，一个玄也没有，这就是最玄。从这个里面出来才能是一句有三玄，三玄有三药，而且你真的一个玄都没有，这个地方你是可以一句里头你可以说，你可以伸展出来哪三玄哪三药，比如说这一句说了已经是过去时了，那么你听过没有啊，等等，又分现在又分未来，什么都可以分，或者上中下用功等等都可以分，就实际上的话就是拈来用，你心里头没有东西，你这拈起来的话就不卖，没有东西，一句也没有，这样的话就有这三玄三药。你要是有那么一句，有一个字都不行，那就没有，那就不是这种玄了。这就是高声接人啊，高声接人就是一般我们正经人没有玄，没有玄，谁知道人家邻居说的没有玄这里啊？我告诉你，一句里头有三玄，一玄里头有，高处接人。你说没有玄，我说玄的要死，你会吗？ 玄中玄，按赵州的说法，玄中之玄。所以大家知道了吧？赵州那边好多人问他如何是玄中玄，如何是玄中玄，没准啊就是从这儿来。林济跟赵州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人。好，这个公案大家看看，就这一段大家有什么，大家都可以议论。其实大家这一段的话，完全都可以有自己。这一段就是开示来着。你对于这个开始，你有你自己的味道，你就咂摸咂摸，你自己咂摸那个味道，对你有用你就用，不用你就扔到一边就行。没有说话，我没说话。这一句在林济这里头可是很有名啊，大家提起来林济总想着三贤三要四料简，夺镜不夺人，啥啥啥啥啥啥。所以说我也是，我觉得那禅师的东西哇好麻烦哎，有这么多东西不敢看。后来我一看林济祖师的这个开示什么的，一看这些东西啥呀，这些开示直接的不得了，我就说哎呀可算误会林济。因为大家提起林济都说他招式多，一说都是林济三贤三要，林济四宾主，什么多的那个什么什么的四料简什么什么的，哎呀都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林济这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咱再接着往后看，他就是随口说的，后人给他立的，可冤枉死他了。看到了，他摆弄人的花招可多了。接着看下一个，林济这个人很会作诗，他做的是搞死人吗？别再说话了。冷文成，你要关麦，你要说话是吗？我下麦。冷文成是要说话吗？好像又关了。哪个师兄要说话的话，你就说一下，你要发言，讲的再生动活泼些。再生动活泼，没有你张浩然生动活泼。你不要让我往那顶上整啊，不要让我往生动活泼整，整不了。但是你可以问啊，你不要让我凭空的讲，你能不能问的生动活泼点啊，你问的生动活泼点，我试图跟上你的步伐。你不问的生动活泼点，你让我讲的生动活泼点，你不是搞死我吗？按错了，没事没事，你们要是谁想发言的话就说一下，然后给你们开麦。看这个夺人不夺镜，夺镜不夺人，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夺人不夺镜，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夺鸡人之饼，驱耕夫之牛。鸡人之饼，那鸡的人啊看到一个饼他很激动很激动，刚想要吃，歘被你夺走了呀，那个劲儿。耕夫他就靠牛是过日子呢，你端把他的牛给抢了，以后他咋办呢？驱耕夫之牛，夺鸡人之饼，驱耕夫之牛。林济宗的特点，太活泼就上天了。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就看他活泼。再把那一个给重新再切一遍，这个夺人不夺镜，有的时候夺人不夺镜，有的时候夺镜不夺，有的时候人镜俱夺，有的时候人镜，我有的时候夺人啊我不夺镜，有的时候夺镜不夺人。人和镜就是比如说是我们说的是，如果说的咱们说的按照正儿八经的那种说法的话，就第八识的见分，第八识的相分，或者说能，或者说所都可以，你和他也可以，自他也可以，自己还有外境，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这都属于这个意思。有的时候我夺的是你的念，有的时候夺的是你的境啊，有的时候夺人，夺的是你，不夺外面的境，有的时候夺外面的境，不夺你，有的时候你和外面的境全给夺掉，有的时候你和外面的境全不夺，这就分成了四个。然后人家问了，什么是夺人不夺境啊？夺人不夺境。好，他看看这首诗，我们咂摸咂摸这首诗的意思，我们来咂摸咂摸，然后我们来看看啥叫夺人不夺境。旭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哇，这诗搞死人！一看这诗，这写的这啥玩意儿啊？没见过，咱那唐宋一百唐诗宋词啊，三百首啥的那个没有这种的，这啥诗啊？怪得要死！啥意思呢？咱们可以猜一猜，看一看啊。旭日早上的太阳，旭日出生嘛，太阳生发生，就是说那个太阳崩蹦出来了，然后整个的那个地面都铺上了一层黄金呢、啊。你是说太阳先蹦出来的，还是地面上那个后铺的黄金呢？实际上它几乎是同时的，唰一下子满地黄金，太阳蹦出来的同时满地都是黄金，就是说这个镜活泼泼的在你跟前了，这就叫镜嘛，镜活泼泼的在你跟前，这不就是不夺镜吗？再看看后面一句，婴孩垂发白如丝，一个婴孩他是没有头发的呀，但是这个婴孩不一样，这个婴孩的头发垂到地上了，完了还全是白。天哪，这是一个婴孩不？这是个鬼孩不？这种孩吓人不？见过这样的孩没有啊？没见过这样的孩吗？所以这就叫夺人，这实际上就是不夺镜夺人。你这个镜你可以分析得出来，但是这个人你搭不出来他的样，搭不出来的样全不对。 这就叫婴孩儿垂发白如丝，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这些全是解释，都因为这些就是说是问题，你就咂摸咂摸它那个味道，每个人都可以咂摸的不同，我咂摸的就是特别简单的，如何是夺病不夺人，这说的这还是解释，这实际上都不是，这就是解释，解释解释给你听的，什么是夺病不夺人，其实我们解释完了之后，我们都可以拿公案，每个公案的话都可以试一试，其实那个禅师接人经常就这四个，用这四个就是所有的问答可以分成这四类，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第二个，夺境不夺人，夺境不夺人，王令以行天下变，王啊，王就是指自己吧，王令以天下变，天下的人都知道了，天下的人都知道王令已经什么，王令已经行了，王令已经行了，但是呢这个将军咋的，将军塞外绝缘，这个将军他没有，他不知道消息，就跑没影了，跑没影了，这个王令就是指的是自己，王令已行天下变，这个就是说的是不夺人，就是王令已经行了，就是你可以，咱就是王啊，咱是主人公嘛，对吧，咱就是王，咱王行了，但是外面的执行怎么样啊，将军塞外绝烟尘，你找不着他，你根本咋执行啊，没法执行啊，你找不着他人影，将军塞外绝烟尘，这就叫夺境不夺人，实际上就是不夺人，但是夺了境嘛，你找不着那个，你那将军不是你的人嘛，就是外面的那个境嘛，你去找他跟他相连线，你这个王令不是为了让那个将军得到的嘛，你去到外头去找他呀，但是你找到塞外绝烟尘，这就是说的是外景，这就是外景，外景你找不着他，这是夺境不夺人，如果是人境两俱夺，病分绝信独处一方，这个病州啊，这是指的是病州跟分州，我就不知道的，他这个临济他不是在河北吗，他怎么拿这个山西的来说话呢，病州当时的时候的分州是属于这个病州下面的，两个都是在山西，都是现在的山西，都是在现在的山西，但是病州比他高，分州是在他下面的，但是这两个呢就是这么的一个关系，就是相当于这个北京市跟朝阳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北京市跟朝阳区就是两个，就是你本来是应该是在一块的，这个但是这两个隔离开了，开国皇帝是在山西发家的，开国皇帝当时的是谁啊，你说的是谁啊，唐太宗啊，是唐太宗不，唐太宗李世民不，李渊，李渊爸，开国皇帝是并州跟分州，那也是实际上的话，要这么说的话，应该他举首都，但是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并州跟分州全是在山西，并州跟他的关系就是说，就相当于北京市跟朝阳区两个绝开了，两个一点消息都没有，各自各处一方，这是啥味道啊？这就是人性俱夺，这两个就是说你咋都找不着音信，坑死你也找不着他的音信，这就两个都没有了，人性俱夺。还有一个人性俱不夺，人性俱不夺，人性俱不夺是什么样啊？王登宝殿。就是那个国王登宝殿，这是一个很辉煌，就是说登基了很辉煌，还有另外一个呢，野老是什么，家中后来呢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他干嘛呀，他就在那唱，因为他实在太浅了，他实在一点事儿他就唱唱歌，就是说王有王的这个用处，野老有野老的，就是说这个时候说的就是说说富的时候一滴也没有，就是说说富的时候穷的你没有立足，说穷的时候你是最高最高的那个天下的所有的如来藏都在你的手里，所有的宝藏都在你的手里，两个贫富的差异差到极致，一个是穷的立锥之地也没有，一个是所有的宝藏天下全天下都是朕的天下啊，这两个是一个意思，这就叫人境俱不夺。王登宝殿，野老讴歌，这个解释就解释的没有味道，你就直接念王登宝殿，野老讴歌，是不是有一种很爽的感觉，很清爽，对吧？你夺了干什么呀？人和境本来就不存在。大家看看这个夺人夺境，夺境夺人，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是谁在问问题，这就是夺你的人；谁要开悟啊，这就是夺你的人；你要开一个什么悟啊，这就是夺你的境。啥开悟不开悟的，人境俱夺，不是说啥开悟不开悟的，或者这么说吧，或者说是庭前百子树，这就是人境俱夺，庭前百子树实际上也等于是人境俱夺，有高下吗？不是高下的问题，唐宏伟他是接人，他是接人，比如说唐宏伟吧，你问我有高下没有，我给你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我问你在哪里分高下，第二个问题是谁有高下呀，好好好，张浩然发言，你说吧，你说吧。哦，刚才我给你解禁了呀，解禁了，你还是不行。你打字行不？允许说话。哎呀，谁知道呢？你这是这，我现在允许不了，我允许了你好几遍。 我现在允许不了，你可能要申请让管理员李琴师兄，我先下麦，你再折腾一下看看，或者你打字呢？
没事，张浩师兄，你可以说话了。张浩然师兄，
喂，喂，能上了吗？能听到吗？就这个人境这个呢，人呢，好多人应该是不懂什么是人，人就是这个我执，我觉得啊，不一定老师可以讲，人就是我执，这个境呢，就是执着在这个境界上，然后这个人呢，因为人不，他不是有我的执着，他就是有境界的执着，总之他就一切都执着，夺人呢，就是夺我的执着，夺境呢，就是夺境的境界的执着。然后那个人境俱不夺呢，就相当于这个人他没有什么执着，所以说你也夺不了他啊。就这个我也补充一下，就是如果按照这个诗，或者是按照这个古文来讲，听得太晕太拗口啊，我简单的我觉得这么翻译对不对啊？反正我觉得
对啊，我同意，是这个翻译。但是呢，就是说咱们用的理路就是执着不执着，实际上这个执着不执着威胁到什么时候，你有个人在你就已执着了，所以把你这个人夺走，这就是禅宗他说法，就是这个说法，他一般不用那个执着那个词儿，意思是这个意思
啊。没有了，然后我再翻回去啊，就比如说刚刚这个郭老师又说了一下啊，你可以结合一下今天的公案啊，你比如说他说这个刚刚说有一个如何是见任上事儿，然后这个临机时云或是或是啊，然后这个僧啊又要问啊，这个要打他了，这是什么，是夺人还是夺境啊，你可以就是根据这个说一下。然后这个我觉得刚刚那个三玄三要讲的太短了，你比如说你可以再温习一下老人讲的嘛，或者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师兄都看过老人的这个文集，那比如说什么是主宾啊，我不是太理解啊，什么是主宾啊，那个还有一个
就简单给你说，老人的是老人的，我是我的，我跟老人的不一定完全一样，老人讲的是实打实的书可以有，什么是主宾很简单，就是说你明心见性的话，没明心见性的，明心见主，没明心见性是宾
啊。那这个主宾，那这个经常会有这个说说这个两僧相见同时贺，那谁主谁宾，那比如说就这边好多这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啊，都可以说一说，是吧郭老师？
两僧相贺谁主谁宾呢，这时候就可以说了，你是主我是宾，就说完了，就是分析那个，如果咱们用教理解释的话，谁在分析呢？这不，你一分析，你不就成宾了吗？你就被套进去了呀。
郭老师，你自言自语了吗？
不是自言自语，我是跟你交流呢。
啊，那我还是没听懂，谁是主，谁是宾？什么被套进去了，我还是没听懂。
你没听懂谁是主，谁是宾？你要懂一个谁是主，谁是宾呢，你就成宾了，因为并没有宾和主啊。
不是，那你怎么能没宾没主嘛？这不是有一句三玄三要里有一句吗？就是未容你意主宾分。
这么说吧，是你读经啊，还是被经读啊？这里就是一个主一个宾了。
啊，就是说，那你刚刚不是说这个主宾是开悟与不开悟吗？这个
对呀、啊，当然是了，你开悟了就是你读经，不开悟了就是你被经读啊。
啊，反正我也没读经，我也没被经。精读呢，
这就是宾、
哦、
你为啥这么怕读经啊，为什么这么怕被宾读啊，被精读啊，这还是宾，这就是这种心态，还是宾。
那如果是主呀，
你是主我是宾，我就做宾，这就是主的心态，主的心态这儿他没有主和宾，所以他不防宾呢、啊、他不怕宾呢、啊、
所以我
说的就是心态，所有的句子都是看心态，
所以我又是宾，我也又是主，是这样吧？
当然了当然了，哪有什么主和宾，都是活活泼泼的，一转心马上就变了。
嗯，好了好了，没事继续吧。
主和宾简单的来说就是随念转随境迁，就说的是这个。你看我们那个楞严经里说的那个客座嘛，就是做客了，客成啊，变成客人了，就是由是客座儿，按照我们的那个说法，就是禅宗的说法，经常说由是客座儿，客就是宾的意思。
嗯，好，继续啊，我就到这儿。
好的好的，欢迎啊师兄啊，就这么多聊聊多聊聊，这样还好一点。一个人说我说不圆的，我也不是那种解释型的讲解型的，再说不知道大家的一处咋讲解呢。
我发现我这越说就给人说的越乱啊，比如越
没事没事，
就给人解释的越乱，越问给人越问的乱，还不如直接就原文翻译了。
都是根据心态的，古人的那个禅宗的，他这里就是说给你解释一个翻译什么，真的是非常全是针对你现在的心态。你现在的心态如果没事，那一切都没有事。你现在的心态有事，千八百个公案都是为你服务的，都是来验你的，就是来为你服务，让你来没事的。或者说你不知道你自己有事，那么就让你知道你有事啊，就是都是这样，都是看你现在的心情的，都不在你的心外，就是为这个，就是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谈论公案，这只是那个表面的这一层，实际上我们通过谈论公案看我们的心在什么地方。公案是要这样看的，这样看才就是说用功的人他就是这样，用功的人他只有这个，他根本就没有古人，或者说还没有旁人。我解释给你看，我不需要解释给你看，你有问题我再解释给你看，你没有问题就要解释
啊，叫人进去不多好吧。
人尽俱不得的这种味道，就心密来说比较符合。为什么呢？因为心密说的是话，人尽俱不得，王登宝殿也老欧哥。哎，咱们师兄们一看这一句，就是别的前面几句可能觉得很怎么样，但这一句你觉得很轻松，因为心中心的方法就是放下，不是让你起个疑情，起得不得了。你想想，那夺积人之饼，那都什么样了？就是起疑情的，就是像你没饼子吃，你都急死了呀。就是疑要疑成那个程度，疑成那个程度才有希望。就是禅宗的他那个是积累到一个很大很大的疫情给你破掉，他有那一种。所以从意境上来说，就是说人尽俱不多的这种味道比较，就是说我们心里可以直接的，就是说要的前面那些全部呼隆呼隆不管，直接人尽俱不多。放下什么呀？没有东西可放下，没有东西可放下。对不起，刚才说到了，就是说那个这个张浩然师兄他说了这个，他用执着这个词，就解释的是这样解释是可以的，是这个意思。我可能解释的还没你解释的清楚，对于什么的执着可以这样解释。然后举了几个例子，刚才有一个人问唐红伟，问说有高下吗？就拿这一句话，他有高下吗？我回了两句，回的这两句没有力度，实际上这两句对于并没有解决唐红伟的并没有解决唐红伟本身的疑问。但是这两句的问，就是我回的这个问法就可以，一种是夺人不得，你在什么处见高下，这就是夺性啊。有高下可以见吗？还有一个谁见高下，这就是夺人不得性啊。老人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就是禅宗它是一种什么方式，就是把你堵到那个牛角里面，牛角犀牛的角越往里头走越窄，越往里头走你就往前赶，走吧，我在后面赶你呢，我越往里面赶越小越小，到后面你都挤不进去了，挤到最尖最尖的地方你就再往前走你吧，这时候逼得你不行了，你正好回转身，你一回转这个事妥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种味道。全文没有看到，姚四伟说全文没有看到，他这个是不是用功的方法？不是的，他这个是达人，就是临济，他说我这里达人是分这几个地方，说我接人嘛，就是方便嘛，方便就是说怎么说呢？方便有多种，八万四千法门，对不对？八万四千法门在临济这儿，它可以四个法门，一种是夺人，一种是夺心，一种是人尽俱夺，一种是人尽俱夺，它有它的方式，这说的是它的接人方式。咱都是人家的接人方式都是接人啊，他是夺人，夺死你。这个夺字用的是特别的有味道，我就喜欢他这个夺字，夺劲儿。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咱老人的那个信，咱老人跟齐老师的信，再去看看那个书信集啊，书信集是整理的是有点啰嗦，但是你没有这个味儿呢。你说一个什么，老人说是什么，老人一个反问，咚咚咚的，可有灵济的味儿了。我觉得老人就是灵济，就是灵济宗的味道，反正我自己就是这么觉得的。就是说到姚四伟这个了，分心宾，强江说的这个就是刚才说主宾的事呢，求主就是宾，田俊廷，就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就是说的是主和宾啊，和宾就是谁不想做主嘛，对吧？我看，哎呦，弄啥嘞？你就被经读，那是你愿意被经读，活该。于苏红答了一句，老师清楚的，我清楚啥了呀？对，就这句话，放下才是真，没啥放下的，没啥放下。 哎，这是我刚才大家的东西，大家打印的，我都过了一遍，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再贴上。这个就是临济很有名的了，这个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还有这个宾主的这个四宾主啊，这个夺进不夺人，这个都是临济很有名的。大家看看，尽管在这问，咱问的错了以后，别人一说这个，你不会被他蒙啊。好，大家可以继续讨论，我觉得热热闹闹很好。
喂，阿弥陀佛，听到我说话了吗？
听到了。
啊，师兄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这个方法的话，它是属于，你说是奸人或者是这个什么夺人了，他是不是在这个，比如说两个师兄在一块的时候，互相这个看他着相了，着在这个，这个主上，或者是着在这个，着在这个心上，或者着在镜上了，这个时候是不是用这种方法来给他？点醒他，是不是这意思？阿弥陀佛。
他没有让你点的这个，没有让你点的意思，就是对。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得说啥？他问你，一般是指学生来问，因为啥呢？因为临济他是一个，他在这开堂说法，他每天他要在这接各种的人呐、啊，人家要来要回答的，这是他的职责所在，这是他的就是说看家吃饭的东西，就像是咱们问齐老师，齐老师要回答。那么齐老师的回答一共分这四，就是一类他的回答就是属于夺人不夺境的，我们总结。所有的老师的回答属于夺人不夺境，还有一类老师的回答就是老师的回答就是夺境不夺人。有的时候老师的回答就是人境俱夺，有的时候老师的回答就是人境俱不夺。我不跟着你的思路走，这属于人境俱夺吧。好，我先下麦，你还可以接着聊。我印象就很深刻，就举一个我的这个曹洛的一个例，很厉害的一个例子。当时的时候就齐老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说老人说认取，啥都没有，你让我认取，我说这是什么叫认取啊？来的时候咋认取啊？哎，老师就反问我，老师说认取什么？问号。这个句话就是当时的时候我还请教过另外一个大德，他说要认取，我这个问题是咋的？他说要认取，我不明白，他咋让我认取啊？我认取怎么个意思啊？我不明白。我又问齐老师，我说咋认取啊？我没有说认取什么，我说怎么认取啊？齐老师说你要认取什么呀？我一听，哎呀，就是啊，没啥可认取的。仔细看一看吧，就是咱们不说别的。我先下麦。
你觉得没什么认取的，你怎么还去问齐老师说要认取个啥呀？
我当时是认为要有个认取的呢，我说我就是不知道，我就觉得老人说过要认取，所以我当时就是说那我应该咋认取，我觉得认取是对的嘛，对吧？因为老人说过了，然后人家也告诉我要认取，我就问他，那我现在好，我要认取，那我现在怎么认取啊？我是这样问齐老师的。我当时并不知道没有一个东西可认取，齐老师说了我才知道，齐老师他要不这么说我不会往这个思路上走。
那齐老师说你认取个什么，那你怎么答的？
我没怎么答，我就舒了一口气，我就释然了的，还答什么呀？没什么可答的。
哦，那就是无语，是吧？
不是无语，就是把这个认取这个事给他扔了，还认取个啥？把这认取的这个事就扔掉了，供你一笑吧，就是用来让你笑话的啊。
我哪笑了？你看我
没事，我们修行的经历就是一个笑话，你不笑话我，我就笑话自己，看看自己以前走的路，岂不是一个大笑话吗？所以说啊，看禅宗的公案可有意思了，你就看着看着你就觉得，哎呀，这天下好玩的最幽默的都在这里头，可好玩了。你说那咱还弄什么小品啥的，那都是装的幽默，禅宗的这个幽默它都活泼泼泼的，看着啥都幽默。这些人好狼狈好狼狈，看着那个师高高在上，实际上哪个师都狼狈的要命，可好玩呢。就是说张慧文的这种的思路，当下明白了就问你明白啥了呀，明白什么了呀，就是这样的问题。别揪着那个明白了啊，还可以继续讨论，你们要上麦都可以上麦。
阿弥陀佛，师兄，你的麦有点卡，有的地方听不着。但是我这样说一下，你看你听听对不对呀？就是当你知道你这个没有认取的，没有可认取的了，实际上这就是已经认取了，你看对吗？
这么说吧，李德光师兄啊，就是我希望不要卡，现在说话希望不要卡。就是说你说对吗？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的道理是对的，但是这个没有用。你到社上的话，你什么时候你再也不问我对不对了？那你就是认取也不是错的，哪有一个对错呀？ 你问一个对错，你就在禅宗公案这里就过去。就是那个说，一个人在十字街头啊，没有向背啊。
阿弥陀佛，感恩师兄，刚才是有点带啰嗦了。阿弥陀佛。
没事没事，我更啰嗦，没关系。
就是刚刚那个李泽光师兄，我补充一句，就如果要是这种这个问我对不对，那我就说你这都是拗口，没有，这都是在绕口，这都是文字像。所以说你这么问我，如果要是问我对不对的时候，那我就给你告诉你不对。如果要是问我的话，我就说不对。
可以啊，按照那个郭师兄刚才就说好吧，那个要有对对吧，不还是没人取嘛，所以说也可以说不对。阿弥陀佛。
李泽光啊，你应该回击他一句，你是不对的，但是他也是不对的，这不就完了吗？最错的是我，把你们的路给堵死了。
有时候不能这么说，这样说话的话就不太好了，是这样。
没啥好坏，这里说话就是直呢，就是直呢，这是主宾，就像刚才马古似的，这个位置你不坐，马古当时就把你拽下来，马古坐。我是为什么要给他说呢？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修行的情况，我要根据他的这个修行的情况来判断。就像是有的人，你像那个安提什么什么遮女的那个，他说的为什么还被生死流转？文殊菩萨还跟他说呢，其力未充。其力未充，这都是这个咱们在这儿说对也好说不对也好的这种答语，就是说要根据他的心境，还是看他自己，还是看他自己。在修行人呢、啊、他自己他会知道自己怎么样，就是说如果是他假如说不安稳，可以给他赞给一个点，他说不对，他哈哈大笑了，那就是那这个不就没事了。你一说不对他就郁闷了，那怎么样叫对啊？他总是学人来修行，他不就是求一个对吗？他知道自己错了，他现在来他就是求一个对，这个求对的心很强烈，很强烈，强烈到我们可以坚持千年断，不信我们看现在天作过后的人还在对不对里，大把人在，是不是啊？堕落都不打了，他还在那找对不对呢，可怜生啊。有一问就是有一指，不对指无所指，对吧？你就是指一个东西你才放心。杨国师兄就是说修心中心啊，咱不要这种思路，你是刚修的，咱不要这种思路，你就是不要企图总结一个用功，然后你下座一直不要这样，下座是扔掉这个总结，就是说你就是咱找个拐杖，你说一个人没有拐杖走过，他光怕摔地上，现在就是踢掉你的拐杖，这就是修行的正路，你就非得要他指个啥东西啊，指个啥东西就把指头给砍断了，你知道不？就不要这么总结行不？打掉的就是你这个要总结，就是这个张礼孝说的是夺人不夺境，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危，夺境不夺人。你这个解释不能说错，你有你的解释很可以，谁都有谁的解释，但是我觉得你如果用诗句来解释，那绝对是林济解释的好，因为林济既解释了什么叫夺人，也解释了什么叫不夺境，你这里解释的就是不夺境，但是你没有夺人这一块，有对不对，还是宾，还是想求主，你分析的都对钱俊行，哈哈，你分析的都对。那怎么样是不求主啊？要再进一步，怎么样是不求主啊？你给我答一句来，这个要答得出来。禅宗他在这儿是要和盘托出的，就是你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这样答都不对，这个还是怎么怎么，这个理路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说你要答出来那个是啥？你要答出来，如何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三句？答得出来，铁骨铮铮，你能答得了。看看还有什么，大家都可以再议论。如果没有了，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先等半分钟啊。
这个谁是主啊？怎么没有人回答呀？那郭老师代答呀，谁是主呀？那主又是？
你是主，我刚才已经答过了，你没听到呢？你是主？
没听到，没听到，没听到，我也不做主。
那我们就继续了，你不做主就我做主了，我只好做主了。你看我这一做主，大家就哈哈大笑了，所以就知道了多无奈。无主即无宾，就张慧文这种呵呵，无主即无宾，无主即无宾，那哪能行啊？无主即无宾，僵尸嘛，那就是死水一潭的呀，那就不活泼呀，不求主，不求宾，不求不求，不求不求，你这跟上面那个无主即无宾是一，啥都不求的。你要是真不求，你都不会说这三句话，你这正求着呢。按照禅宗来说，你现在求心，不要求这个，不要求那个，求心不吃正，他求哪个他都可以，呵呵，求宾。当起即了然，就是这种的味道，就是张慧文了然了什么呢？了然了什么？有个什么了然？你这个地方，既然你了然了，你明白了，你就能够清楚到底是了然了什么？死水一潭怎么出来啊？哎呀，姚四维，你就死透算了，你就死吧，你就别出来了啊！你光想出来，你就想出来都想了三年了，就耽误死你了，你就不能死到底，你就别出来啊，别出来！刚才不是说土都是深溺泄深泉呢？ 于苏红啊，你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了然吗？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了然，你看看你还有什么疑问，你都可以拿来问一问。好，这个我们对话就很多了，我们下一个了啊，开始下一个。大家有什么不就是说没有说完的，还可以说。哎呀，下面的就是邻居的那个事，那口水话，口水话。我卡吗？好像有人吧，要关麦，可能是。是谁要上麦不？何
老师你好。
你说说，好好好啊，你说。
我想那个求一下您的电话号码，我有些疑问，能上能保说？
我知道，13502868878。
13508。
对。
八。不对，啊，这儿13508688。好的，感恩那个郭姐，那个
不客气不客气，
没事啊，阿弥陀佛。
好的，我现在没带手机啊，手机在旁边屋呢，没拿进来 ，QQ 跟微信都没看啊，咱一会儿下来再，咱把这一段再过。有的人说完全看不明白，这个他整的这些都是啥哟？整了这么多东西好多哎，看不明白。那好吧，咱看看邻居说看不明白的，还有其他的，就是说倒流，同志们啊，就是倒流。却要求取真正见解，向天下横行，免被这一般精魅祸乱。无事是贵人，但莫造作，只是平常。而你向外唐家求过密手脚，错了也。只你求佛，佛是严句，就说哎呀，我就直接的翻吧，这样子可以那个直接的翻。要求真正的见解，向天下横行，就是你呀、啊，要求真正的见解。真正的见解的话，就是说的究竟指的是解脱道，所以说向天下横行，不要被祸乱哦，不要被一般的人祸乱哦，不要被我祸乱，也别被邻居祸乱。无事是贵人，最贵的是无事的人。只要你不造作，就平常。就看像外面那人是求这个求那个的，那早错。就算是你求佛吧，佛啊，他是你还实求，你还实持求的吗？是谁在求啊？是谁在求啊？三是十方佛祖出来也只为求法，如今的道流参学也只为求法实了，就是说你也就是来求法嘛，为得一前轮回五道。如果假如说你这个地方你没有彻，就是分彻和不彻，不彻就是轮回，也就是说不彻的话可以是怎么说呢，说的直接点就是不彻你就是邪魔外道，你就是轮回。你撤了，你撤了，那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就说的很直接，说的很直接，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反正就是你往前一步，不是死就是死，说死还是死。如何是法呢？法啊，法是指的是心啊，心法它是没有形的，通贯十方，目前现用，人进不及，便乃任名任迹，像文字中求佛佛法，天地玄殊。天地悬殊这个地方应该用叹号，就是要是这样啊，我的天哪，要这样啊，冤枉哉啊，苍天苍天，大地大地，像文字中求意夺佛法，有的人说现在是求了文字了，不要说是求文字，就是有个意你去夺，你怎么夺？你不是像文字中求，你就是像意中求也是错，佛法不在度量里啊，度量的都不是了，天地悬殊。道人那个是道流啊，山僧也说法，山僧是说什么法呢？我说的是心地法，能够入凡入圣，入凡入圣这个说先放着，还能够入境，入境不说，能够入最脏的地方。哎，你看看这是入会，就是入最干净的，入最不干净的地方。所以说这不就是禅宗的汇集金刚法吗？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地方上根本就不分净和慧，所以说他到哪儿都处处无碍，都是这样的，交参无碍是这么来的，不是说你躲一个什么什么，你要怎么样才是怎么样，或者是你怎么样，那是一个干净相。有一阵儿你修法会很烦那个干净相，看着那个干净相，你恨不得你做一个最脏的，就是不入净不入慧，入真入俗，能入得了真，但是能够入得了俗，入俗难啊，入俗是最难的。要且不是尔真俗繁盛，能于一切繁盛安着名呢？要是假如说不是你真足繁盛，能够于一切，就是因为是你啊，是你是真足繁盛啊，要不是你真足繁盛，哪有其他的那些真足繁盛，那些安什么名字？因为在你这儿啊，真足繁盛和此人安着名字不得，倒流把得便用，更不着名字，号为玄指，这就是玄指。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看着没有，玄指是什么？要用就用，你不要再着那个道理，你非得总结一个这就是名字。你非要总结一个什么道理，坑死爹了，你就直接用，直接用可以用得很广泛，你就该工作工作，你就该做事做事，怎么了这是，就咋碍着你了，就非要用理论来支撑那个理论来，这是佛法的真理论。山僧说法跟别人都不同哦， 假如说有个文殊普贤出来现前，各现法才到资格现呢。文殊普贤来了，照样不戒不干净。我还有什么文，就是文殊普贤来了，我照样掀翻，可以这样。各现一身问法，才到资格让我早变。现一身问法，那还是文殊普贤，但是文殊普贤之身的魔啊。老僧稳坐，老僧稳坐这一点的话，就这一点，就站稳这一点，这一点站稳了。三世诸佛说你说错了，你也给他，你也不受他这个圈套，你也不说哟，我是真错了，就这个地方你只要稳了，那就没事了。所以邻居说老僧稳坐啊，更有道流来相见，因为这个稳，所以说有人来我都能看出来他的端倪，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我能看得出来。为什么呢？只为我见处别，外不取凡盛，内不住根本。哎呦，这个句号不对，见彻更不一谬，这个肯定应该是逗号嘛。只为我见处别，外不取凡盛，内不住根本。哎呀，住根本的这个可多少人在住根本啊，这就是咯，是吧？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啊，什么什么的，那个是，那个就是，那个类似的，见彻更不疑，就是你的见彻了，就没什么疑，更不疑谬啊，更不疑谬，这就是这一段。今天呢，好像是到这了，我先停半分钟，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接着讨论。现在就是延堂时间，好，我先停半分钟，大家都可以，也可以上来说啊。讲理笑啊，两僧齐贺，谁主谁宾，为贺以贺，你是哪一个呀？现在就是要问到这儿呢，你不是说到哪一贺，你永远都是宾啊，你是哪一个？现在就问你呢，不到你这儿，那都所有的你全是宾。两僧齐贺，贺的就是你，两个僧都在贺你。原来是你不说话，只有邻居一个人贺你，你有这一句话，两个僧贺全是你。没事没事，我这个话不是跟田师兄说的，你不用懂，你不要听他那个就行了。田师兄你应该适合听张礼孝，这个张礼孝一解释可能很适合你的，但是这个对张礼孝，对张礼孝就是说老僧对两僧，我活该被那两个僧一贺。就是田师兄啊，咱们什么时候能够跟那个组合呢？那个组合宾啥时候能够对咱来说一点一点也不重要了？组合宾对咱不重要的，天下全对咱，这就是解脱，解脱道就是这个味儿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里了。各位师兄晚安，下个星期。